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校园栏目，我是主播嘉轩。据日本广播协会 NHK 报道，当地时间7月23日，日本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去世，终年68岁。作为中国读者最熟悉的日本作家之一，他的《白夜行》《嫌疑人 X 的现身》《解忧杂货店》《秘密》等书籍总是被摆在书店中心，而他的名字也几乎等同于畅销二字。截至2023年，他的作品在全球累计发行了超过1.6亿册，其中海外的6800万册里，中国市场至少贡献了2/3。《解忧杂货店》简体中文版销量突破了1000万册，《白夜行》超900万册。他也曾以2200万元人民币的年度版税收入问鼎第11届中国作家富豪榜之外国作家富豪榜的首位。每个人都想知道真相是什么，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好奇心，也是推理小说可以生存的根本原因。东野圭吾曾这样解释自己的成功。 自1985年以放学后出道，40多年来，东野圭吾几乎年年都有新作问世。他曾凭借放学后获得江户川乱步奖，秘密获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又以嫌人 X 的现身拿下了直木奖，是日本推理小说史上的三冠王之一。定于8月5日出版的伽利略系列新作《永恒的记忆》是他的第106部作品，如今已成为绝唱。人们把东野圭吾称作是隐居型作家，因为这40多年来，虽然他的小说不停地曝光于世，但他本人却极度注重隐私，不上电视节目，也很少参加文学活动。连他罹患癌症的事，外界也是在他离世之后才知晓的。与作品的巨大声量相比，他活得像是一个隐形人。日本媒体曾这样描述他：作品极度开放，本人极度神秘。实际上，东野圭吾是一个丰富的、有趣的人。他喜欢怪兽，沉迷于机械与科学实验。他偏爱人群、街区和闹哄哄的城市。他喜欢棒球、足球、漫画。最喜欢的电影是《星球大战》。因为喜欢滑雪，他独自资助并建立了一个单板滑雪赛事年。
城市沉默，请抬头。
1958年，东野圭吾出生在日本大阪的一个平民家庭，家里开着一间生意清淡的小店，卖钟表、眼镜和贵金属饰品。他是三个孩子中最小的，父母对他的关照也带着关西式的粗放。4岁那年，他出门玩耍走失了，父母因为专心看相扑的比赛，握了许久都没有发现。他后来就读的公立中学是一所因学生打架、偷窃和恐吓他人而出名的学校。上课的时候有人打牌，老师讲课的时候会有小刀飞来，学生们身上时常藏有螺丝刀、匕首等危险的物品，体育馆的后方甚至被学生当作施暴的地点。东野圭吾曾经说，他在这种环境里看见过普通少年们的粗暴和恐惧，也看见一个人怎样可以在一个集体暴力中逐渐消失。经过了这样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东野圭吾获得了两件最重要的东西，一件是他对普通人、劳动者和少年群体的观察，另一件是他深刻地意识到人生有光明就会有阴影，也因此才有了后来的《白夜行》这个故事。他曾经透露过，《白夜行》中有他的亲身体验。
任何风吹，星眼的梦里没法跟你相聚，也许心里的泪未能抹去。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小时候的东野圭吾是非常讨厌文学的，也非常讨厌读书。他是一个十足的电视儿童，他喜欢看《铁臂阿童木》和《铁人二十八号》。母亲曾经找来很多书，试图想把他拉回到书桌旁，但他却丝毫不感兴趣。直到一本《伽利略传》的出现，少年伽利略通过观察吊灯的摆动的画面吸引了他，他认定科学是一件伟大的事。于是他对数学和理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同时也更加坚定地排斥了语文和阅读。改变发生在高一，他的大姐带回了一本日本作家小峰源的推理小说《阿基米德借刀杀人》，东野圭吾第一次发现了签字的魔力。后来他又看了松本清张的《高中生杀人事件》，这本以学生为主角的书让他产生了共鸣。他缩在被窝里翻书，拿起来就放不下。三天之后，他读完了整本书，这是他人生第一次体会到阅读的美妙。于是，彼时才16岁的东野圭吾生出了一个念头，他想写推理小说。 还记得东野圭吾四岁时走失的那个公园吗？公园旁边有一栋烂尾楼，墙壁、楼板和钢筋都裸露在外面，水泥楼梯只有台阶没有扶手。对成年人来说，这是危险的烂尾楼，但对附近的孩子们来说，它是神秘的探险之地。这栋烂尾楼里铺设着各种通风管，管道弯曲相连，像一个封闭的迷宫。孩子们借用当时流行的美国电视剧名称，把它叫做时间隧道。每天东野圭吾和小伙伴们都在管道里面爬行，穿过蜘蛛网，遇到过死老鼠，然后从大楼的另一个意想不到的位置钻出来，玩得不亦乐乎。东野圭吾一直深深地记得那里面的尘埃，也记得从黑暗中出来重见天日的感觉，于是把这段记忆写进了小说里。1997年，他的小说月刊杂志开始连载一部时间跨度很长的作品，开篇从主人公的初中时代写起，包括那条童年的时间隧道。后来这部长篇成为了他的著名小说之一《白夜行》。东野圭吾曾经说，写小说的时候就必须进入相应的氛围，而他进入这部《白夜行》的方法就是回忆那条布满灰尘和未知的通风管之路。闭塞的空间，难以辨别的前路，人在黑暗里不停地爬行，而未知的出口也会把人带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这又何尝不是人生呢？
谈情说爱，也尽量精彩。没几个人生下来不是天才，作曲家这一生我们一生最平凡的歌，作曲家告诉你爱的人你多真多深刻，作曲家我还是比昨天危险的老友啊，那你还是不太明白孤独是个节
这部199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被誉为社会派推理的巅峰之作，豆瓣评分高达9.2分。小说以一场发生在废旧楼房的谋杀案开篇，讲述了主人公桐叶亮司和唐泽雪穗从天真稚嫩走向犯罪迷途，最终将灵魂埋葬于黑暗深渊的故事。小说以当时的日本社会背景为基础，以唐泽雪穗和桐叶亮司的悲惨命运以及犯罪行为为主线，对人性、原生家庭等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小说最震撼的地方在于它构建了一种极致悲凉的人物关系，也就是两位主人公那种寄生于罪恶的共生关系。东野圭吾用19年的时间跨度，通过多线叙事的手法，展现了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社会底层的生存困境。书中那句“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精准地概括了这种绝望中的扭曲依靠。这本书不仅是一部推理小说，更是一部深刻的社会批判著作。2000年，《白夜行》入围了第122届直木奖。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成为职业作家以前，东野圭吾也是一个打工人。他在一家汽车零件制造企业工作了5年，从事生产技术研究，但这段工作经历给他留下了难以弄灭的阴影。随之11年后，他写过一篇随笔，说自己梦中的场景和人物大多仍来自那家公司。别人会梦见学生时代的考试，他反复梦见的却是职场。实验没有进展，报告必须当天交出，可他一个字也写不出来。1983年，东野圭吾和一名高中女教师结婚，上班族的日子千篇一律，直到他偶然在书店看到了江户川乱步奖的征稿启事。妻子成了东野圭吾最初的创作源泉，他以妻子任教的学校为背景，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写出了校园推理小说《放学后》。1985年，27岁的东野圭吾凭借这部作品摘得第31届江户川乱步奖。不久后，他果断地辞职，带着妻子奔赴东京，做起了全职作家。当然，他在辞职之前是很仔细地算了一笔账的。放学后卖了10万册，下一本大概只能卖1/10，也就是10000册。全职写作之后，他的计划是每年写3本，一本定价1000日元，版税100日元，那10000册就是100万日元，一年版税收入是300万日元，刚好和他做工程师的年薪持平。在算出这个具体的数字之后，他安心地提交了辞呈。
酿成的陈年烈酒，入喉尚算可口，怎么泪水还偶尔失手，要你吸干心中缺口，裂缝中留存温柔。此时已因你踏上爱的人生在路上，不知他风雨间重复今日暮上，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皓月当空，爱的人手捧星光，或者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感同身受给你救赎热望，知道你不能还要你感受，让星光加了一点彩虹，让烟花偷偷吻你额头，让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因你踏上爱的人生在路上，不知他风雨兼程途今日暮不赏，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这一皓月当空，爱的人手捧星光，不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感同身受给你救赎热望。此时因为跑长爱的人生在路上，不知他风雨兼程途今日暮不赏，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这一皓月当空，爱的人手捧星光，不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感同身受给你救赎热望。知道你不能还要你感受，让星光加了一点彩虹，当樱花开得纷纷扬扬，当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东野圭吾获得江户川乱步奖出道的时候，文学界很多人在背地里这样议论，这样的小说我们自己也写出来，但他却认为这是对他最大的鼓励。如果大家都能觉得这一部小说通俗易懂，就说明那肯定是部好的作品。放学后拿下江户川乱步奖的时候，单行本卖出了10万册，冲进了日本年度推理榜单前列。有一阵子，东野圭吾甚至都觉得周围笼罩着一层玫瑰色的光，有点飘飘然。但第二年的乱步奖颁奖礼上，出版界就露出了残酷的一面。除了他责任编辑，现场几乎没人记得他。新的获奖者站在聚光灯下，上一年的新人已经被遗忘。于是他明白了，文学奖只是负责把门推开，绝不会替作家保留座位。行业里每年都有新人涌入，要是迟迟交不出下一本，光环很快就会消失，读者的注意力就会转移。后来这种危机感也一直跟随着他。在他的写作生涯中，每次把稿子投出去，还没等公布结果，就已经坐下来开始写第二部了。因为他唯一能攥在手里的，只有写作。 无论是放学后和白马山庄杀人事件中的密室杀人，亦或是十一子杀人与大雪中的山庄的暴风雪山庄模式，这些作品作为本格推理小说而言都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但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在当时都没有获得市场上的成功。这也许是东野圭吾后来果断转型为社会派，最终写出《白夜行》和《嫌疑人 X 的现身》两部经典名作，一跃成为全民作家的原因之一。1990年的《宿命》是他推理生涯的分水岭之作。在这本书中，两个学生时代的宿敌以警察和脑外科医生的身份相见，诡计、真相、暗影重叠之下，人们看清了东野圭吾最想描写的东西——人性。他还借角色之口写道：“这和身上流淌着何种血液无关，重要的是自己身上背负着何种宿命。”而东野圭吾的宿命，也许正是将文学化的推理推向市场。从那时起，他开始着眼于关注严肃的社会议题，虐待儿童、核灾难、校园霸凌、意外事故等等。他用狠辣的笔触将人们心中的欲望和偏见逐一剖开。也许在一部分推理评论家眼里，东野圭吾将现实文学与推理小说杂糅的行为不过是在讨好市场、追热点罢了。但不得不说，他的这种改变不仅让他本人大获成功，也进一步扩大了推理小说的受众范围和社会意义。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无野火都会温暖吗？无烟花一起庆祝好吗？若爱恋，仿似戏剧那样假，如布景一切都美化。连相拥都参照主角吗？你是我未能定时，明明每天欢笑一次，我会说出一句美丽台词，是你心中一种缺陷定义，流进了眼角泪的痴，为何不浪漫亦是罪名？为何不轰烈是件坏事情？从来未察觉我每个动作，没有声都有爱你的铁证。为何苦分浪漫亦是罪名？为何总等待着特别事情？从来未察觉我语气动听，在我呼吸声早已说明，什么都会用一生保证。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无野火都会温暖吗？无烟花一起庆祝好吗？若爱恋
为何不浪漫历史罪名，为何不管你是件坏事情，从来未察觉我每个动作没有性都有爱你的热情，为何苦不浪漫历史罪名，为何总等待着特别事情，从来未察觉我语气动听，在我呼吸声中已说明，什么都会用一生保证。
一直以来，洞野圭吾都保持着极高的写作产量，人们也很好奇他的时间从何而来。他的答案很简单，学会走神。2023年，他和《名侦探柯南》的作者青山刚昌有过一次对谈。在他看来，忙碌等同于压力，这是一个误解。想看一本电影，手头却没有完整的2个小时，他会先看15分钟，下次接着看。他从不等待工作彻底清空才会去消遣。阅读也是如此，明明有任务在身，一旦某段文字勾起了兴趣，他会甚至读下去。他允许自己分心走神，允许自己在极短的时间缝隙里看一点真正想看的东西。他把兴趣切成极小的碎块，随时进入，随时抽离，这种分心。